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平安。
很高兴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在粤语堂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信息，
很开心在圣诞节的期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
今天早上读的两段经文，
今天早上读的两段经文，
一个是新约福音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
一个是新约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历史事件，
发生在雅古士都是罗马的皇帝的时代，
发生在雅古士都是罗马的皇帝的时代。
一个是新约书信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
一个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信徒的一封信，
把那一段历史事件加以说明，
将那段的历史事件加以说明。
他说那个事件是极致时候满足了，
他说到那件事情是及至时候满足了。
什么是时候满足？
什么是时候满足呢？
时间为什么需要满足？
时间为什么需要满足呢？
在时间满足之前，难道时间是亏损的吗？
在时候满足的之前，难道时间是亏损的吗？
你觉得时间有亏空过吗？
你觉得时间有亏空过吗？
对这一个时候满足，我们一个最自然、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
对这个时候满足，我们最自然、最直接、简单的解释是，
就是时间到了。
就是时间到了。
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以下的经验。
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以下的经验。
在一个房间里面，
在一个房间里面，
几十个人低着头，
几十个人低着头，
在桌上摆着几张纸，在那里挥笔疾书，
在台上面有几张纸，大家在这里奋笔疾书。
在你拼命写的时候，你不知道时间是什么，
你在这里猛咁写的时候，你不是很知道时间几咁快过，
你甚至于不去看你手腕上的手表时间是什么，
你甚至乎不去看你自己的手表。
有些人是觉得连花三秒钟去看的时间都不能浪费，
有些人觉得连用三秒钟时间看表的时间都没有。
有些人是很怕看了那个时间之后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有些人很害怕看完之后接下来不知道怎么算好。
然后就在这几十个孩子在那个教室里面振笔疾书的时候，
就是在课室里面有几十个孩子在奋笔疾书的时候，
突然之间，
突然间，
铃声大作，
铃声大作，
震耳欲聋，
震耳欲聋。
然后站在房间里面的那一个大人，
跟着站在房间里面的大人，
大喊一声，
就大叫一声，
停，
停，
不要再写了，
不要再写了，
不准再写了，
不准再写了，
张红，不要再写了。
小文，不要再写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时间到了。
因为时间到了。
因为考试的时间到了。
考试的时间到了。
这是时间满足我们的了解的一个可能。
这个是我们对时候满足一个了解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量的层面。
是一个量的层面。
这是对于时间一个量的层面的了解。
是对时间一个量的层面的了解。
如果你现在把你的手机按一下看时间的话，
如果现在你看一下手机上面的时间，
你看到是一系列的数字，
你是见到一系列的数字，
好像是1046，然后不知道下面多少秒，
是1046，不知道后面多少秒。
或者你如果还有用手表的这个空闲的话，
如果你们还有用手表的话，
你这样你一听，
你一听
滴答滴答滴答，
有滴答滴答的声。
这是我们对时间的了解。
这个是我们对时间的了解。
时间是客观的。
时间是客观的。
时间是普世的。
是普世的。
时间具备一个 不能够来疑问它的标准的特性的。
时间是具有我们没办法去提出疑问的这个标准性的。
不会因地而异。
不会因为地方而有，
也不因人而异，
亦都唔因为人而有变化，
也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
亦都唔会因为环境而变化。
忽略时间的标准，
忽略时间嘅标准，
忽略时间的客观，
忽略佢嘅客观，
是徒然无功的，
系徒然无功嘅，
甚至于可以说是愚蠢无知的，
甚至可以讲系愚蠢无知嘅。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所以喺路加福音十二章
有一个有钱人，
有一个有钱人，
他的这个收，他那一年的这个农产收到一个地步，仓房都关，都收容不下。
佢当年嘅田产系多到佢嘅房间都容唔下。
他拥有的物质多到这个地步，他觉得自己会有很多的时间。
佢嘅物质多到一个地步，佢以为自己嘅时间系好多。
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这样的一句话，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时间是客观的，
时间是客观的，
普世的，
普世的，
但是时间又好像不只是一个量的层面，
但是时间也都好像不是只是量的层面，
不是一系列滴答滴答不改变的这个韵律所组成的，
不是只是滴答滴答这个有韵律 的旋律去组成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知道时间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时间不会改变，
同时我们会不经思索，
我们同时也都会不经思索，
想都不想，
想都不想，
脱口就说出来，
脱口而出，
哎呀，时间怎么这么慢呢、啊？
时间点解过得咁慢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有冇咁嘅经验呢？
你抬起头来看那个钟，
你抬起头睇钟，
你以为那个短针已经要指向五了？
嗰个短针好似要指向五啦。
你发现那个短针还卡在一跟二的中间？
你发觉仲系卡喺一同二中间。
而且你在那边努力地看。
跟住你好努力咁系睇，
你发现那个针好像冻结了一样。
你觉得嗰支针系唔喐嘅？
时间怎么这么慢呢、啊？
时间点解会咁慢呢？
我要等多久才可以回家啊？
我就要等几耐先至可以翻屋企咧？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说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当然，我哋亦有时候系话时间点解过得咁快？
所以长短不会改变的时间是我们所真实认识的，
所以长短不会改变的时间是我们真实认识的，
但同时带给我们太快太慢的感受也是真实的，
但是所带给我们的太快或者太慢的感受也都是真实的，
这是时间的另外一个层面，
这个是时间另外一个层面，
值的层面，
值的层面，
我们对于时间它的长短不会改变，那是对于量的层面，
我们对时间的长短不改变是因为量的层面，
但是时间对我们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质的层面，
但是时间对我们的意义还有一个质的层面，
因为在不会改变长短的时间当中，
因为在不可以改变长度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生命的品质一直在改变，
我们生命的品质一直在改变，
这是时间的奥秘，
这个是时间的奥秘，
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
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
而生命是存在时间的领域里面的，
而生命是存在在时间的领域里面，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想象，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
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闭上眼睛，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合埋眼，
因为除了我旁边这个好看之外这个并不好看翻译一下要中心的
因为隔离那个看得下之外我是不好看的，
所以你闭上眼睛除了因为没看到他其他没有损失的，
所以大家合埋双眼看不到我们it's ok，
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想象，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想象，
你可以闭上眼睛你睁着眼睛都可以，
你可以合埋眼你睁开眼都可以，
但是我要你想象，
但是我要你想象一下，
永恒 无始无终。
永恒无始无终。
突然之间起初，
突然之间起初，
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前面的一开始的两个字。
那个就是创世纪开始的头两个字。
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
然后就在这时间的舞台上。
就在时间的舞台上。
你发现一幕一幕上帝巧匠的创造，空间的创造，一幕一幕的展现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巧匠的精心的创造，一幕一幕地出现。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多彩多姿丰富的生命的出现。
我们就会看到多彩多姿丰盛的生命的出现。
一切都是美好的。
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上帝多次的宣布，神看着一切是好的。
所以圣经多次讲，神看着是美好的。
一直到创世纪第三章。
一直到创世纪第三章。
罪因人入了世界。
罪因一人入了世界。
一切都美好的生命。
一切都美好的生命。
时间为这些生命而存在的。
时间为了这些生命而存在的。
这些美好的生命是存在时间的领域里面的。
这些美好的生命是存在在时间的领域里头的。
创世纪第三章，这个生命开始堕落，这个生命开始腐蚀。
创世纪第三章，这个生命开始堕落，开始腐蚀。
而跟这个生命交织在一起的时间，
而同这个生命交织在一起的时间，
也就亏损了，
也就亏损了。
因为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
因为时间是因生命而存在的。
生命是存在时间的领域里面的，
生命是存在在时间的领域里面。
我要借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画面。
我要借用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保罗所给我们的图面。
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一切受造的东西不只是生命而已。
一切受造的东西不单止是生命而已，
连这些木头连这些纸张都在叹息劳苦，
连这些木头纸张都一起在叹息劳苦。
你听得到吗？
你 听到吗？
我们当然听不到。
我们当然听不到。
我们这边的姐妹有人说当然听不到，我老公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们当中可能有姐妹说当然听不到，我老公连我把声音都听不到。
如果在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里面都在叹息劳苦的话，我告诉你，时间的叹息你是可以听到到的。
如果在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的劳苦叹息我们听不到，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时间的叹息我们可以听得到的。
因为时间本来是可以很轻快很爽朗的滴答滴答滴答往前走的。
因为时间是可以很轻快爽朗地滴答滴答向前走的。
而就在你我这一个腐朽的生命侵蚀之下，
而在我们这个腐朽的生命侵蚀的底下，
当我抬头想要看到短针指向五，结果发现只在一跟二中间的时候，
当我想说看到指针在五的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一同它在一同二之间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听得到时间的叹息？
你可不可以听得到时间的叹息？
滴答滴答，老态龙钟的叹息，
是老态龙钟很拖沓的叹息。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
以弗所书五章第六节，
那里写给基督徒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那里写给基督徒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那个爱惜原来两个字更合适的翻译是你们要去拯救光阴。
那里
光阴就是时间了。
嗯哼，那里也可以翻作是要拯救光阴。
你要把那个时间抢救回来。
你要将那个时间抢救回来。
你有没有过想要去抢救过去的那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要抢救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呢？
你有没有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够回到去年，把那个时间抢回来，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式跟别人讲话，用不一样的决定来走我的人生？
你有没有试过是说，我要希望时间可以回到去旧年某个时候，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人讲嘢，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活我的生命？
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哀叹。
这个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哀叹。
你发现有很多的科幻片、幻想片。
大家可以见到有很多科幻幻想片。
哎呀，突然之间人发明了一个机器，可以在时间里面飞来飞去，时光隧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幻想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电影里头有一些的是人类创造了 时光的穿梭机，大家是可以在光阴的里面行来行去。
所有那些科幻片，
所有的科幻片
都没有要从这个时光隧道里面飞向未来，都是飞到过去的，
都没说在时光的隧道向未来行，都是向后面过去行的。
因为我们想抢救过去的时间，
因为我们更加想抢救过去的时间。
谁能够重新建立万有的美好？
哪个想重新建立万有的美好呢？
包括时间，
包括时间。
谁真的能够拯救这个为了生命而存在的时间， 而生命又是存在这个时间的领域里？
哪个要拯救这个为了生命而存在的时间，而生命又是在时间的领域里头？
只有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
只有那位创造万有的主宰。
而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而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可是在我们看时候满足之前，
但是在我们看时候满足之前，
我想请同工看圣经上有两个时候尚未满足的例子。
我想同工放一下在圣经里面表示时间未有满足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在创世纪十五章。
第一个例子是创世纪十五章。
那个在十五章里面，亚伯拉罕在异象中又被上帝祝福。
在十五章里头，亚伯拉罕又在异象里面被神祝福。
神再度的肯定他。
神再度咁肯定他。
要坚定他。
要坚定他。
要给他很丰富的祝福。
要给他很丰盛的祝福。
甚至于圣经上提到。
甚至乎在圣经上所提到，
亚伯拉罕跟上帝说，
亚伯拉罕跟上帝说，
你说你要给我那么多的子孙，
你说你要给我那么多的子孙，
可是我还没有生啊，
但是
我太太还没有生，
但是我太太还没生。
然后耶和华跟他说，你的太太撒拉生的才算。
然后上帝说，你太太 Sarah 所生的才算。
这个先不要打出来，我等一下告诉你再打出来。
这个不要打出来。
然后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就信了，
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信了，
然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
耶和华就以他为义。
哇，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这里已经出来了，
这个因信称义的概念在这里已经出来了。
而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到了迦南了，
而亚伯拉罕现在已经是到了迦南地，
已经带着到了那个神要给他的子孙，给他跟他的子孙的那块地上了，
已经去到神话要给他子孙的那块地上。
然后突然之间你发现上帝跟他说，
然后突然之间发现上帝跟他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精彩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的过程中，
在这个这么精彩上帝要祝福亚伯拉罕的过程当中，
请同工按一下，
请同工，
耶和华跟他说，
耶和华
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一地的人，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这个历史我们都晓得后来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这段历史都知道是怎样发生的，
因为迦南饥荒，
因为迦南地饥荒，
所以后来雅各就带着他的孩子 投奔到埃及去了。
所以雅各就带着他的孩子就去到埃及被投奔。
而在这段事情发生之前，耶和华先跟亚伯拉罕说，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耶和华先跟亚伯拉罕
说，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
他说，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
你将来的儿女会跟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
你的儿孙要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
我也要给你一块地，让你的后裔能够住在那里。
我也都会给你一块地，你的后裔会住在那里。
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先跟你讲一下。
但我先跟你讲讲。
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你的后代。
你的后代。
先要被带到别的地方去。
先要被带到其他地方。
要寄居在别人的地上。
要寄居在其他人的地上。
还要服侍那一地的人。
还要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还要很苦的对待他们四百年。
还要那个地方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之
久。一直到了第四代。
一直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他们一定会回来这里。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亚摩利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几个族裔当中的一个族群。
亚摩利人就是在迦南地所居住的几个族裔里面。
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住在这个地上的这群人，
他住在这里的这群人，
我不喜欢他们，
我不喜欢他们，
他们不好，
他们不好，
所以我要让你来住进来，
所以我要你来住入来，
我肯定会让你的后裔住进来，
我一定会给你的后裔住入来。
但是等一等，等一等，
但先等等，
你的后裔先要去别的地方做奴隶四百年，
你要你的后裔先要去其他地方去居住四百年。
因为这个地上我不喜欢的坏人他们还不够坏，
因为这块地上的坏人还没够坏，
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
他们的罪业还没有满盈，
时候还没有到，
时候还没到，
时候还没有满足，
时候还没有满足。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是在民数记十四章，
第二个是民数记十四章，
请同按一下民数记十四章。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由埃及出来了，
他们已经成功的脱离这个苦待他们四百年的法老的统治压制之下了。
他们已经脱离了这四百年在法老的手底下被苦待的时间了。
他们也过了红海了。
他们也都过了红海。
他们已经走到寻的旷野了。
他们已经走到寻的旷野了。
那个寻的旷野就是巴勒斯坦迦南美地的南边的边缘。
那个地方就是巴勒斯坦南边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 要跟着我一起想象的话，
如果你要跟着我一起想象的话，
好像这群人已经走到家门口了，
他们好像已经走到屋企的门口了，
就好像你想象你下了班回到家，你的手已经快要握到你家门的那个门口的那个门把开门进去了，
就好像大家放了工回到家，隻手即将要掂到我们的门。
这是在民数记十三章时候的事情。
这个是民数记十三章时候的事情。
可是这群人进迦南不像你我回家，一打开之后就很高兴地回到家里面，等着吃等着喝。
但是这群人回家不像我们，我们回到家就等着饮吃等着喝。
因为他们要面对一群住在那里已经好几百年的人，不准他们进他们的土地。
因为他们去到那里等着他们的是一群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不被以色列人入去的地方的情况。
所以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十二个侦探。
所以摩西就派了十二个侦探，
要他们先去看一看那个地上到底怎么回事，
要他们去那里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注意看，摩西要他们做的事情是一个军事行动之前的预备。
摩西要他们做的事情是一个军事行动之前的预备的事情，
就像要他们去画一下图，哪边的城多高，哪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
就要他们去画下图，边边的城高边度的情况是如何。
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很不方便的地方，
是他们当时很不方便的地方。
现在 Google Map 就可以了，
现在 Google Map 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不可以，
那时不可以，
所以派十二个人进去勘察地形，
所以派了十二个探子入去勘察 地形。
十二个人勘察回来之后，
十二个人回来之后，
大 大家都同意那个地方的城很坚固，
大家都同意那边的城很坚固，
那个地方的人很高大，
那边的人很高大。
但是有两个人说，
但是有两个人说，
上帝已经把我们从那里带到这一个地方了，肯定会帮助我们得这块地的。
上帝已经将我们由这么远的地方带到这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入这个城。
另外有十个人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另外有十个人说，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在他们面前跟蚱蜢一样，
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像蚱蜢这样。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是来送死的，
我们来这里是送死的。
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了。
那时候的犹太人就知道什么叫民主。
十二个里面十个是占多数的，
十二个人里面十个是占多数的，
所以他们就效法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决定了，
他们就效仿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决定了。
大家就开始闹，就骂，就吵。
大家就开始闹，在这里吵闹。
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发怒，
说要把这一群他好不容易带领出来的人全部灭掉，
说要将这一群他好不容易带出来的民全部灭了。
摩西勇敢地在上帝面前祷告，
摩西勇敢地在上帝面前祷告，
跟上帝祈求，
从上帝祈求，
求他的恩典，求他的怜悯，
求他的恩典和怜悯。
求到后来，
求到后来，
上帝决定下面的这几节话，
上帝决定下面这几句话，
33到34节，
33到34节，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
一年顶一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
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手都已经要摸到门把了，
手都已经要摸到门把了。
神说等等，
神话等等，
时候没有满足，
时候未满足，
时间没有到，
时间未到，
回到旷野去，
回到旷野里面
再漂流40年，
再漂流40年。
所以他们又在摩西的旷野，就是约旦的南边，来来回回晃了40年。
所以他们又在约旦南边的旷野来来回回漂流了40年。
这两个都是讲到时间没有到，
这两个例子都是讲到时候尚未满足，
都是时候没有满足，
都是时候未到。
但是两个时候没有满足是在讲同一件事，对不对？
但是两个时候未满足讲的是同一件事。
这个时候没有到，如果从量的层面，你如果读查经的时候，你就会问很多问题的。
如果用在量的层面去探究的话，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创世纪15章说，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在创世纪15章那里说，时候尚未满足，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未满盈。
好像这个罪积积积积到一个地步，在天平上终于重到一个地步，上帝准备行动了。
好像他们的罪孽在天平上面积聚到一定的重量，上帝就会行动。
但是民数记14章也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但民数记的14章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的事情马上眼前就要成就实现了，
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眼睇就要成就了。
上帝说时候还没有到，
上帝说时候尚未满足，
再去旷野晃40年，
再去旷野漂流40年。
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的时候会不会问，
我不知道大家查经的时候会不会问，
这40年是上帝算错了还是没有算错？
这40年是不是上帝算错了？
他本来说时候要到了，亚玛利人的罪已经满了，
本来说时候已经到了，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满足了，
马上想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了，
马上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时间没有到，
但是上帝说
再40年，
时候还没到，还要再40年。
这40年是误差，
这40年是不是误差？
还是上帝早就已经都算好了？
又说是上帝早就算好了。
现在这个时代很注重精算，精算师。
这个时代很注重精算，精算师。
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
是现在大企业必须做的事情，
是现在大企业必须做的事情。
他们收集整全的数据，他们来算，他们来决定未来的走向。
他们收集整全的数据，然后去分析未来的走向。
保险业，
保险业，
财务，
财务，
市场，
市场，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
你晓不晓得，当下个礼拜天气预报要下雨的时候，
大家晓不晓得下个礼拜天气即将预告要落雨的时候，
沃尔玛就马上把它摆着的那些货品转了 换东西。
沃尔玛就即刻换他们的商品，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
下雨天你我习惯会去买什么东西，
落雨我们会习惯去买什么，
不下雨我们买什么东西，
不落雨我们会买什么。
所以他们知道下礼拜下雨的时候，下雨之前他们就已经精打细算的把货品都换了，我们下雨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去买了。
所以他们在预告出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什么天气适合什么的商品，我们去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买那些商品。
时间如果从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四十年多出来的四十年是上帝算错了吗？
如果是从时间的量的方面来看的话，这四十年是不是上帝算错了呢？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头脑很大的，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头脑很大的，
查经的时候可以问这个问题，
查经的时候可以问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从质的层面来想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由质的层面来看的话，
问题就更严肃了，
问题就更严肃了。
在创世纪十五章，
在创世纪十五章，
上帝说时候还没有到，
上帝说时候还没有到。
亚伯拉罕，我一定会给你的子孙这一块地，
亚伯拉罕，我一定会给你的后裔这一块地。
时间还没有到，
时间还没到，
因为这个地上的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因为这块地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到满足的程度。
换句话讲，上帝宽容他们，
换句话讲，上帝是宽容他们，
因为上帝宽容，所以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上帝宽容，所以时间未到。
到了民数记十四章，
到了民数记十四章，
时间还是没有到，
时间还是未到，
因为上帝不宽容，
因为上帝不宽容，
上帝不宽容他的百姓抱怨，
上帝不宽容他的百姓抱怨，
所以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时间还没到。
这两事情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将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小脑袋就完蛋了，
我们很小的脑就想不到答案了。
上帝说，
上帝说，
坏人还不够坏，
坏人还没够坏，
所以祝福还不能给你，
所以祝福还不可以给你。
然后上帝又说，
然后上帝又说，
好人不够好，
好人不够好，
所以祝福还是不能给你，
所以祝福还是不可以给。
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在上帝的眼前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是好人又或是坏人。
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对不对？
我们是神所喜爱的，
上帝肯定看我们是好人，
上帝一定觉得我们是好人。
你知道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上帝在说什么吗？
大家知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上帝在说什么呢？
我要祝福你们，
我要祝福你们，
但是对不起，现在坏人还不够坏，所以不能祝福你，
但是因为现在坏人还未够坏，所以不祝福。
同时好人不够好，所以也不能祝福你们，
同时好人不够好，所以也都不可以祝福。
你是属于哪一边的？
你是属于哪一边的？
从质的层面看还有一个问题，
由质的层面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上世纪十五章，
创世纪十五章，
时候还没有到，
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上帝要静观其变，
因为上帝要静观其变，
上帝要观察这些亚摩利人，
上帝要观察这些亚摩利人，
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回转，
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回转，
有没有他们可能他们的罪不会继续的腐蚀下去，
有没有可能他们的罪不会继续地腐蚀下去。
民数记十四章，
民数记十四章，
上帝主动的来干预这件事情，
上帝主动干预这件事情，
所以时候没有到，
所以时候未满足。
当上帝听到他的百姓抱怨的时候，
当上帝听到他的百姓抱怨的时候，
他没有在那边静静的观察，
他没有在那里静静的观察，
他主动的干预，
他主动的干预，
因为他主动干预，所以时候没有到。
因为神的主动干预，所以时候还没到。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家觉不觉得奇怪呢？
今天是我们江临期的第三个主日。
今天是我们江临期的第三个主日。
我们这第三个主日讲的就是神的爱。
我们第三个主日讲的是神的爱。
创世纪十五章，神静观其变，因为他是爱。
创世纪十五章，神静观其变，因为他是爱。
民数记十四章，他主动的干预来管教，也因为神是爱。
在民数记十四章，神主动去干预去管教，亦都是他的爱。
你喜欢神怎么样爱你？
你想神怎样爱你呢？
完美的上帝，上帝的完美，
完美的上帝，上帝的完美。
当他的静观其变与他的主动干预交集在一起的时候，
当神的静观其变和主动干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空间的领域中，
在这个时间空间的领域里面，
就是万有的拯救时候满足的时候，
就是万有时候满足被拯救的时候。
我们今天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们今天所读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二章，
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
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
神主动的介入跟他静观其变交集在一起，
神的主动干预和静观其变交织在一起。
神静观其变之后，人变成什么样子？
神静观其变，人是变成怎样样？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记载大概就是要以雅古斯都为一个代表，
在路加福音大概就是以雅古斯都为一个代表。
他是罗马的皇帝，
他是罗马的皇帝，
他一方面用罗马的政治跟军事力量来霸凌许多的国家跟民族，
他一方面用他自己的权力和力量去霸凌很多的国家和民族，
他一方面宣布罗马太平盛世，
一方面又宣布罗马太平盛世。
事实上，这个所谓罗马太平盛世的这个专有名词，有人甚至于说是雅古斯都太平盛世，
以至到有些人是将这个罗马的太平盛世是称为雅古斯都的太平盛世。
他不但是那个把罗马的凯撒，凯撒就是罗马的议会选举出来的统治者的意思，
他不单止将罗马的凯撒，就是被选举出来的统治者，
他把罗马的凯撒改为罗马的皇帝，
他将罗马的凯撒改为罗马的皇帝，
而且把罗马的凯撒皇帝神化的是这个人开始，
而且将罗马的凯撒皇帝神化的就是由这里开始，
因为他宣称自己所成就的事情远超过在他之前所有的罗马统治者，
因为阿古斯都说他自己在罗马所成就的事情比之前所有的统治者 都多。
你们如果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前不久我们的领袖也讲过这句话，
我们说没多久之前我们自己的领袖也都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
这是纯属巧合，
一个纯属巧合，
这是雅古斯都，
这个是雅古斯都，
这是神静观其变之后人变成这个样子，
是神静观其变之后人变成这样的样子。
另外一边是神主动的介入，
另外一边是神主动的介入，
而且他不是主动的介入而已，
而且神不是只是主动介入，
他是亲自的介入这件事情，
而是神亲自地去介入这件事情，
就是神的本体与真相，
就是神的本体和真相，
带着某一种乔装掩饰的一个形象出现，
带着一个乔装 的一个形象出现。
英文叫做 camouflage，
英文是 camouflage，
让人一时看不出来，
等人一时看不出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一方面，这一个主动亲自介入人类时间空间的神，
这个主动亲自介入人类时间空间的神，
他亲自的代替人来承受管教，
他亲自地代替人来承受管教。
这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读到的，
这个是我们在加拉太书四章所读到的，
也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读到的，
也都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读到的。
好，让我们这一些上帝用什么方法管教也管教不出一个好样子的人，
好叫我们这些无论神用什么方法去管教都的人，
管教不出一个像样的样子，
都管教不出一个似样的，
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
另外一方面，他是来做王的，
他是来做王的，
而他王权的彰显，
而他王权的彰显，
我们就用诗篇第二篇一起来读。
我们就用诗篇第二篇一起读。
请同工打出诗篇第二篇，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诗篇第二篇读一遍，预备，来。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所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全圣子。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怒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这是时候满足了，
这个是时候满足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把一个看来手无寸铁的儿子赐到这个世上，
你将一个似乎手无寸铁的儿子赐到这个世界上，
但事实上他是那要打碎万国的真正的君王，
但是事实上他是那个要打碎万国的那个君王。
另外一方面，他代替我们亲自承受了你的管教，
他代替我们亲自承受了你的管教，
好让我们这些被你管教也管教不出什么好样子的人，
好让我们这一班被你管教也都管教不出好样子的人，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纪念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节期里，
我们在纪念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节期里面，
我们来感谢上帝的作为，
我们来感谢上帝的作为，
时候满足，
时候满足，
我们也仰望那最后时间完全被你拯救的时候，
我们也都仰望那个时间被你完全拯救的那个时间。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好，我们好。